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今年4月份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非暴力文化祈祷。教宗方济各可能在近几天出院，健康状况明显好转。教宗感谢关心和为他祈祷的人，被许多信息打动。圣座文化教育部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发表联合声明，正式驳斥那些未能承认原住民固有人权的观念，包括在法律和政治上知名的发现理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今年4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非暴力文化祈祷。教宗写说，生活、交流和行动中不使用暴力，不是屈服，也不是失去或放弃什么。他表示对一切怀抱希望。正如60年前圣若望23世在《和平于世》通谕中所说的，战争是疯狂的，是不理性的，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武装对抗，总是以所有人的失败告终。我们要发展一种和平的文化，请记住，在合法防卫的情况下，和平才是目标，并且持久的和平只能是没有武器的和平。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国际关系中，我们要将非暴力当作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祈愿非暴力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意味着国家和公民越来越少的诉诸于武器。教宗方济各在杰美利医院是在休息、祈祷和做一些工作中度过了整个下午。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30日晚上向记者们发表关于教宗健康状况的报告中如此表示，教宗于3月29日下午因呼吸道感染住进该医院。布鲁尼在报告中引述杰美利医院为教宗做治疗的医疗团队的讯息说，在对教宗进行的预定临床检查中查出患上支气管炎，并进行了抗生素治疗，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教宗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专家认为，根据可预见的康复进程，教宗可能在近几天出院。圣座发言人布鲁尼30日上午在关于教宗健康的报告中说，教宗昨晚休息得很好，临床情况逐渐好转。报告指出，教宗用过早餐后阅读了几份报纸并恢复了工作。午餐前他去了私人病房的小圣堂，在那里静心祈祷且领了圣体。教宗方济各通过推特表示，在这几个小时里我收到了许多信息，我为大家的关心和祈祷表示感激。3月29日晚上，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发布教宗 因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消息后，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通过社交媒体、电报和信件等各种方式向教宗表示支持，祈祷他能重新恢复健康。罗马及魅力综合医院被若望保罗二世称为第三梵蒂冈，因为他在这里多次住院。在这所医院，在担架和救护车的穿梭中，坐在轮椅上的病人、正在打电话或拿着文件的人们都把目光焦聚在十楼的窗口上。国际媒体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也对准了内力。自从圣座新闻室发布教宗住院的消息以来，全世界都在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教宗祈祷。罗马教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罗马教会向其主教教宗方济各表达全部的关爱和亲近，保证为他不间断的祈祷，尤其在此困难时刻祝愿他早日康复。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代表意大利主教们表示，在祝愿教宗早日康复的同时，也将那些以专业和奉献精神照顾教宗和所有病人的医生和医务人员托付给上主。在驻圣座的外交使团中，也收到了由塞浦路斯驻圣座大使普里德斯签署的电报，上面写着，我们期待着您能尽快的重返教会的领导岗位，继续向我们传递信仰之美。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也表示了关心，呼吁我们主教团的兄弟们以及与他们一起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朝圣的天主圣洁忠信子民，在我们准备庆祝圣周的四旬期中，为教宗方济各的意向和他的健康祈祷，并将这一意向托付于拉丁美洲主保瓜达卢佩圣母的代祷。教会、政界以及娱乐界人士纷纷在社交网络上祝愿教宗早日康复。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也发表了关于教宗的想法，他在一场金丝线联盟活动中表示，这是一个困难转化为机遇、痛苦转化为团结的地方，因此今天早上这里是向教宗方济各发出最强烈和最亲切的祝愿的最好地方，希望他能彻底康复。总言之，从各种渠道传来的关爱和祝福信息，以及来自全球的祈祷，都展现了人们对教宗方济各的深厚关爱和期待，希望他能够尽快康复，再次带领教会和信众为世界传递信仰、希望和爱的力量。因着与原住民的对话，教会更加意识到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苦难。这些苦难源自于他们的土地被侵占，以及当时政府当局推动的强制同化政策，其目的是消灭他们原住民的文化。圣座文化教育部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如此表示，该声明于3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殖民国借着发现理论来合理化他们剥夺原住民合法拥有之土地的行径。这个发现理论不属于天主教社会殉道，与之相关的教宗谕令从不是教会殉道的一部分。这份重要声明与教宗方济各在加拿大进行了忏悔之旅的8个月后问世，明确重申天主教会拒绝殖民思想。声明写道，教宗谴责了暴行、压迫、社会不公和奴役现象，包括施加在原住民身上的那些。声明也指出，为数众多的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树立榜样，为捍卫原住民的尊严而献出生命。与此同时，声明也承认 很多基督徒对原住民犯下恶行，为此教宗最近在许多场合请求宽恕。关于所谓的发现理论，声明解释道，殖民强权从16世纪开始讨论发现的法律观念，并于19世纪在多个国家法庭中找出特定的法理表述。根据此表述，移居者发现土地后，不论是通过购买或征服，他便独享了消灭原住民该土地之所有权的权利。某些学者认为，这个理论可在若干教宗谕令中找到基础，特别是尼格劳五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教宗的谕令。这两位教宗在谕令中授权葡萄牙和西班牙君主在殖民地取得所有权，征服原住民。圣座的联合声明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明确显示，在特定历史时期撰写且涉及政治议题的相关教宗文件，从不被视为天主教信仰的表达。尽管如此，教会承认，这些教宗谕令并未适度反映出原住民的平等尊严和权利。声明继续表示，相互竞争的殖民强权出于政治目的，利用了这些教宗谕令的内容，以便于把那些对原住民的不道德行径合理化。在原住民遭遇不道德对待时，教会当局有时没有加以反对。因此，圣座这两个部会表示，承认这些错误，承认同化政策的恐怖影响和原住民经历的伤痛，并且请求宽恕，是理所应当的事。这份声明接着引用了教宗方济各的话，基督徒团体绝不可再容许自己沾染上一个文化高过于别的文化的思想。然后声明强调，教会殉道绝不含糊其辞地支持每个人应得的尊重，因此天主教会驳斥那些未能承认原住民固有人权的观念，包括在法律和政治上知名的发现理论。声明指出，教会以及从保禄三世起的历任教宗无数次反复表明维护原住民的权利。保禄三世教宗于1537年在谕令里郑重表示，不可用任何手段剥夺原住民的自由或他们的所有权，即使他们不在基督信仰内也不例外。他们既可以也应该自由且合法地享有他们的自由和所有权，他们不该以任何方式被奴役。声明最后提到，近年来天主教会与原住民的团结之情，让圣座得以大力支持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中的原则。落实这些原则将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条件，有助于维护他们的权利，并以尊重他们身份、语言和文化的方式促进他们的发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我们为大家继续介绍法国钢琴家作曲家六人团成员之一的法兰西斯·让·马塞尔·普朗克为四旬期所写作的四首经文歌的作品。 首先，我们谈一谈四旬期斋戒的意义。守斋，也就是大斋，是指每个人每天只用一餐，依照古代的习惯，这一餐是在晚间进食，以后又加上了小斋，也就是禁用肉与酒。一直到中世纪末期，有很多的地方也禁食牛奶制品和蛋。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守斋的规定逐渐有放松的趋势。一般来讲，古代教会守斋的规定要比近代严厉得多。所谓守斋，不仅是指依照教会规定实行禁食，而是指在教会的补赎时期所做的一切刻苦行为。教父们称之为全面的斋戒，因为它包括了基督徒的全部行为，并且是团体性与公开性的。它与祈祷、朝圣、祭品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四旬斋期的目的是为了准备逾越节，也就是耶稣奥祭，在这个节庆中将实现的各个层面，是克服邪恶的势力。基督徒借着守斋与基督联合克服人间魔鬼的势力，正如耶稣曾说的，有些魔鬼借祈祷与守斋才能驱除。效法基督的苦难，克己苦身，是复活的先声，是分担基督的救世工程，死于自己才能获得新生。准备领逾越节圣事，古代不仅领圣体前要守斋，领洗前复洗者与受洗者也要守斋，还有就是为自己和别人的罪做补赎。四旬期也是做补赎的时期，古代公开罪人先做补赎，到圣周四才能与教会和好，参与逾越节庆典。基督徒从前把斋戒视为领受圣神的一种准备方式，是抵抗恶神的有力武器，也是为灵洗以及领圣体的一种准备。守斋节省下来的金钱更可以用以祭品。十三世纪早期起源于法国的经文歌，作为巴黎圣母院传统的一部分，与当时达到顶峰的复调音乐题材奥尔加农 Organum 有着密切的关联。最早的复调音乐是音符对音符式的 discount 风格，而从利摩日的圣马夏尔修道院发展起来的奥尔加农是花唱式的，它具有两个声部的形式。然而圣母院乐派的作曲家使用了一种新颖的节奏结构，也就是所谓的节奏模式。这种模式将一个长音符分为三个短音符，并且认为是完全的，以对应宗教意义上的圣三合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复调音乐的发展一直以此为重要特征，并且受到显著的影响。圣母院乐派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莱奥南 Leoninus 和佩罗坦 Perotinus。 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可以有两个、三个甚至于四个声部，最下方的声部主要以礼拜仪式用的固定的圣咏旋律为基础，称为基础旋律声部，也就是支持声部 tenor。 上方的声部第二、第三和第四声部基于基础旋律声部，并根据节奏模式发展出花唱的风格。 在佩罗坦的三声部和四声部的奥尔加农中，复杂的程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他还写了许多的 clausula， 也就是从句的意思，它们的范围从短小的片段一直到相当长的段落，可以在适当的地方插到以前的音乐中，作为原作品的一些部分的替代物。克劳苏拉 clausula 和最初的经文歌的唯一区别，就是在上方声部和基础旋律声部使用同样的歌词，记谱上采用总谱的方式，谱面上歌词只出现在基础旋律声部的下方。而最初的经文歌在上方声部使用了新的歌词，用来评论圣咏或宗教节日以及别的一些话题。这些附加的新歌词以音乐的方式对应已存在的旋律的花唱部分，使用多种歌词在两个多世纪内一直是经文歌的主要特征。为了节省纸张，在惯例上，经文歌的不同声部在一张羊皮纸上写成分谱的形式，因为羊皮纸是非常昂贵的，这样最早的经文歌就从 clausula 发展出来。经文歌发展很快，在古艺术的各种题材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紧邻着基础旋律声部和那个上方声部，也称为经文歌声部 motetum， 它的上方是第三声部 triplum 和第四声部 quadruplum。一直到13世纪末，三个声部的经文歌始终是经文歌的主要形式。从语言上划分，歌词都是拉丁文的经文歌，叫做拉丁经文歌。类似的，都是法语的，就叫做法语经文歌。同时使用拉丁文和法语的，叫做双语经文歌。现在我们一起欣赏普朗克为四旬期所写作的四首经文歌中的最后一首，第四首，也就是采用圣周四晨祷的对经的《悲伤是我的灵魂》（Triste est anima mea）。因为在圣周四接纳公开悔罪者，使他们与主及教会和好。公开悔罪者因为严重公开的罪，被隔离于教会，禁领圣事，也就是绝罚。借着洗礼的水，还有忏悔的泪，水和泪带领他们回到被创造的时候，出谷的时候，并得以进入福地。我的灵魂悲伤的要死，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看。很快你就会看到一大群人围着我，你会逃跑，我会去为你牺牲自己。时候到了，人子将被交在罪人的手中。
Yeah.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0千赫，50.29公尺，596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